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有啊，继续来聊罗 PD 了。不过这应该是近期的最后一堂罗 PD 了。
哎，不要这么说哦。
今年年底，
对，2023年
最后一档罗 PD 的节目，二四年再说。今天聊种的豆豆，就是空空啪啪这一部，大概是今年六月的时候，大家就知道罗 PD 要跟就是李光洙跟金宇彬他们拍一部，这也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到底节目内容是什么，或是就是是要怎么进行呢？其实当然都是一无所知。后来好像就是暑假的时候，就是七月的时候，好像就那时候就是被新闻报道出来，就是这四个人呢要去做农事，要去当农夫。然后呢大家就想说，哦，
一日三餐，
对，一日三餐吗？是吗？十月的时候正式上档的时候发现呢，基本上我觉得啊，就是你要用什么的形式去定义它都有点难，比较像是真的就是纪录片。然后与其说是去记录种田的纪录片，不如是说是记录这四位朋友的
各种美好回忆。
对的，美好回忆。那他们的起源呢，后来他们有发布会嘛，然后罗 PD 才说，简单讲起来呢，金宇彬跟李光洙他们就会觉得要把握时间，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节目来记录他们的友情。李光洙就打电话给罗 PD， 然后罗 PD 当然就是想了一想就欣然的接受。第一次应该是罗 PD 第一次是以先决定人，然后呢再来决定要拍什么
什么。对，
然后后来他们想了想想，后来就说啊，那他们就是把他们这四个人送去种田。金宇彬还想说啊，我们不是要去旅行哦。
大家都原本以为就是会过得不错。
主演的这四位就是李光洙、金宇彬、都敬秀跟金基邦。那其实他们都是赵寅成家族。
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出现的时候是说，哎，那就是他们的那个赵寅成家族的人，然后就会说，哎，那赵寅成去哪了？
去美国台社长。
对，没错，
社长的。
对，
我有点没有很清楚他们这四个什么凑在一起，应该也都是因为拍戏，然后各种的就是因缘凑在一起的。可是我觉得这四个人的个性其实是非常的，就是你如果单看他们四个人在电视作品或者是影剧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四个人好像
有点不相干。
对，有点不太相干，然后也没有真的就是这么的你想象中的这么的
没有常常凑在一起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没有想到其实他们就是真的是私底下是很熟的，然后也一起常常出去玩。这次他们来种农田的时候呢，其实制作组罗 PD 他们因为是想要拍纪录片嘛，所以其实我发现他们就是真的把一切都弄得非常的像是 home video，就是家庭纪录片，然后就是自己拿着 V8 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去拍摄。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是我可能长期现在有在看一些 YouTube 的节目还是怎么样，就是我没有对于这种就是手持然后晃来晃去有这么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好像蛮多留言会觉得说很不舒服，可是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种亲切感。对我来说，
我自己是也还可以接受，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李光洙在那边说，为什么没有架任何摄影机？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只有就是手持，就用手持的摄影机拍我们而已？他对于就是没有很大阵仗的拍摄，好像有一点点失落。
因为包含他们最后一集啊，就是最后一集他们去就是腌泡菜，然后赵寅成有来嘛。那他们就跟赵寅成不知道是抱怨还是什么还是怎样，反正说去超拍那个偶然成为社长的时候呢，摄影机因为都是藏起来的，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都没有摄影机，但他至少知道有摄影机，就是所谓的摄影机是那种脚架式大型的立在那边的，
对对，那种。
可是没想到中东的弄事真的是从开始到最后这都没有摄影机哦，然后完全就是算是首席式的那一种摄影机在拍摄。 他们并不是因为没有预算啊，就是我有跟罗 PD 确认过，就是他不是没有预算，是他们故意想要营造出那个氛围。可是我觉得这一点就会跟一日三餐的风格上面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出来，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啊，他们真的就是一个很轻松记录他们的整个怎么开始决定要种什么，然后去小镇上面买什么来种，每天做这些农事啊，这些农活怎么去应付他们，然后怎么结束之后然后去做什么事情，整个形态也算是罗 PD 节目里面最松散的，因为包含就是他们要睡哪里也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也并不是制作团队决定给他们的，他们想要吃什么也不用玩游戏也不用打赌就都可以吃得到，然后反正是他们自己出了钱，这一点觉得算是一个还蛮新的风格。而且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演艺圈啊，就是都会想要组一个团体，你知道吗？就是说，哎，罗 PD 可不可以我们拍一个类似这样的节目？
我觉得他的那种纪录片的风格确实还蛮强烈的，就是很简单，然后我记得他们连字幕其实都很简单，
对，我觉得连字幕其实都相对的简单，没有那一种很华丽的。大家对罗 PD 可能就是那种颜色啊，非常缤纷啊，然后动不动就充满了各种字幕，可是其实这边其实他就有时候常常都很简单的一个黑白字幕在下面，
就是对白而已。
他们从刚开始去种的时候呢，看起来也都是林体算是罗 PD 他们的老本营啊，就是江原道那边其实对罗 PD 他们这种常去拍乡下节目都很常去这个地方，看起来也是又透过关系找到了一块地。然后那一块地呢其实也不小耶，
500坪左右。
第一集他们去那块地的时候就傻眼，当没有做过，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你要从何开始，你对于种田的任何知识是零。
大家如果有看过好味小姐就是非常有名曾经有就是想要吃完卤肉饭从白饭做起的那种感觉，其实就跟就是
我觉得好味小姐还比他们有弄好哦
但是他们真的很灵，
对
对，就是他们不是就是要翻田啊，然后要找什么机器来啊，做什么啊，他们真的都完全不一样，都全部都靠网络搜寻。
第一集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茫然，到底该怎么做，就是各种的打电话问啊，查网络啊，然后去镇上问，所以他们的隔壁邻居呢就是就
冷眼相待，没有啦，
对，就是有一点想说他们一人来就是只是来摆拍他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去翻土啊，然后跟土机啊，然后去借机器来，其实也就是做了歪七扭八，然后到底要怎么铺那个塑胶布啊，到底要怎么下种子啊，怎么浇，其实你在荧幕上面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是真的很茫然。
当然茫然，因为我们也不是那个出也不是农家子弟出身的，就只能跟着他们就是讲说哦要去买苗 哦那我们要买什么苗啊，现在是什么季节啊，西瓜现在不能种哦，种不出来哦，就是
那不过因为就是因为不清楚，所以其实整个看点就会在这边，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重复试验过很多次嘛，就是第一次他们可能辛辛苦苦的就是跟了一些田垄出来，然后要种一些什么东西，有种了紫苏叶或种了一些我也忘了种什么，反正各式各样的想要蔬菜什么都要种，可是因为其实真的很热，然后再加上他们没有每天就是他们并不是
没办法去，
然后他们也还没有自动浇水的浇水的机制，所以其实就是再次回来的时候其实很多都阵亡了，只有紫苏叶坚强的活着
紫苏叶意外的好种呢，
可是我在台湾怎么都种不起来、啊、
对，在台湾种不起来可能是气候的关系没有那个 know how，
当然就失败之后呢就是又再来了一次，然后再来一次的时候呢就是设备就升级了，就又在找更厉害的人来，然后那时候那一台耕土机来的时候哇真的超帅气，
感觉没赶快呢，
超帅气，
尴尬的没赶快。
而且呢，果然就是科技的力量真的是不容小看，因为其实他那个车子这样一开过去，
整个都翻好了、啊，
整个都翻好了，然后那个田垄就这样很漂亮的这样
长长的一条
长长的在那边，然后就觉得
这么辛苦是做什么？
就是因为有前面的辛苦，你才会珍惜。他们后来第二次又重新的翻土，然后终于有稍微比较像模像样一点了，可是呢也一样又很惨我觉得那季节可能有点不太对，因为好像因为他们有点算是已经是暑假，就是已经是夏天才开始种，因为我记得好像在更早一点就要开始播种，要不然其实因为太热了，所以他没有根吸不了水，大家也没有那种艺人的形式，就是非常融入小镇，然后反正去到哪里就一直问 我要怎么做，然后该怎么办，各式各样的就是问来问去，然后甚至到时候你那些五金店啊或者是苗圃店啊其实还会借他们设备。
我觉得他们很认真欸，他们真的把这个当做一回事。为什么就是他们就真的去买了摄影机监视器，然后就架着，然后说要怎么样我们才可以看得到我们，
而且连拍摄的行程都是他们自己决定欸，大部分都他们突然说要去，然后
就说欸我们该去看看我们的田咯，
然后制作组就跟着去，而不是制作组说欸我们什么时候要来拍。我觉得这一点也还蛮好玩的，
我自己觉得他们真的还蛮自己有一种掏腰包自己添购很多东西的感觉。
看起来是啊，因为节目刚开始的宗旨就是那个小钱你们自己看着办，大钱我会处理，但是我觉得小钱累积起来也是一笔很大的钱欸。
对啊，因为我觉得什么拉水管啊，然后架那些摄影机啊，然后我觉得出蛮多东西，然后苗嘛，苗就是失败了，然后又再弄一次等等的，我自己觉得他们还蛮认真的。
反正他们也不缺钱。
他们的那个游戏吗？你说他们的计时器游戏吗？
然后他们这群人本来大家就是都算是节目都很棒啊，
是没错啦，
就是作品都很棒，都本来就有赚钱，然后再加上
他们缺的是时间并不是钱，
然后再加上他们就是又很热衷玩计时器游戏。计时器游戏刚开始看你可能会有点就是稀里糊涂不知道在干什么，反正基本上他们就是按那个码表，然后反正就是按出来的时候看
两次相乘，
两次相乘，然后看你是第一个位数还是第二个位数，反正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定义那一个部分，然后你是要比大比小
对
都可以，然后你只要有按到零，然后就
因为
比小就拜拜，
对啊，因为相乘就是零嘛。对，
虽然这种都是几率问题，可是你会发现永远就是那几个人会做。
零爆一，
印象中最会买单的就是金宇碧跟杜金秀，
没错，就是他们两个在轮流。
对，就他们两个在轮流，然后去吃午餐的时候也是。
对啊，但他们也不会觉得说我们就不要玩这个游戏了，他们还是每天都在玩这个游戏。
没有，就有一种今天
大大小小都要玩，
今天我已经付了这笔钱我还要再玩，因为我想要赌回来。
赌回
来。付钱这件事情他们把它游戏化之外呢，像包含就是有时候要装一些设备啊，或者是农田真的是农活太多，他们也想要制作组下来帮忙的时候呢，就开始莫名的开始玩起了游戏，而且都不是制作组提议的。
我觉得可能李光洙其实起了蛮大的作用欸，他都会有一些小心思，
毕竟他也是个有经验的人力
者。没错没错，所以他就会有一点小心思，就想说啊，做这个好累，因为他们是真的去做嘛，然后就真的好累哦，天气这么热，那为什么你们都不帮忙了，你就是拿着一台小摄影机然后站在那边，他们就想要把他们拖下水，然后就那就说那我们就来比赛，如果赢的话你帮我们就是帮我们翻翻土啊，或帮我们收拾什么东西啊，这些小东西就会有点就培养起感情来了。
我觉得会跟制作组的感情会更深啊，因为比如说像足球比赛的时候看到就是他们要派人出来，偏偏到最后一组的时候呢，其实网式足球它算是三人制吧，如果我印象没记错的话就是一边三人，那因为出演者也有四名嘛，所以他们就必须去就看谁出来，然后通常是三正两胜嘛，所以前面都有人在看说到底谁的实力差。对，然后比如说像金宇彬就会发现啊，他也非常不行。
我觉得李光洙跟金宇彬两个人真的是一对宝，因为他们在其他比赛也不行，然后已经到那种穷途末日，到那一种我们是不是要比什么比赛会比较能够跟制作有比赛能够赢或什么，然后说篮球比赛你行吗，我说啊这个我也不行欸，
就是非常的不擅长运动，真的超出我的想象。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呢，就是最后就是不行对不行，
对，
然后没想到呢制作组更不行，因为制作组呢竟然是罗 PD 和何 PD 跟卢作家，然后就是罗 PD 是最大 PD 嘛，何 PD 是主 PD 嘛，卢作家也是主作家，所以就是都是
而且还有光洙对光洙，因为作家就叫
卢光
洙，
也非常的光洙，然后就不行对不行，然后可是我觉得制作组也真的太不行了。然后我心里想说哇，真的是大家可能太久没有拍这种就是游戏
节目，
然后因为我记得以前两天一夜罗 PD 有出来踢，还没有踢的还可以耶，我记得还可以耶，为什么年纪也大了。
足球比赛很经典，我觉得羽球比赛也很经典。
对，羽球比赛很经典是因为呢，原本以为羽球比赛是也是二对二或者没有是四对一，就是如果你有看他们的沟通之神，那一个女生呢她曾经是羽球选手， 不知道是到可能有到国手等级的，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是很厉害的羽球选手，然后他一对四，
对，对上四个大男生，然后后来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就说你到底要怎样才会放水？
对，
钱吗？还是什么那个？后来好像买了 Switch 还是什么之类，还是Xbox吗？忘了，
有点忘了。
反正他们最后就是满了
利诱他，
对，利诱他，然后才又勉强的又比了一次。我觉得这些就是演员们呢，就也是很拼命的想要活下来。
而且这么好笑的是，制作人在那边说：“哎，场地的那个还的时间要到了，你赶快比一比啊！”然后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还在旁边边收东西。就制作组也很平等的对他们，其实不太给面子。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很像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就是他们的相处越来越好，
就是要去营造，就是其实大家一起出来打造这个纪录片啊。羽球比赛之后呢，就是刚提到，就是光洙跟金宇彬他们就会觉得说不行，我们什么都输，
对，这样对我们的形象也不是很好。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有没有这种不是靠实力而是靠运气的，所以他们就选了一个直视游戏，就是那种有点像是骰骰子啊，就是韩版的骰骰子，然后他们就是靠那个去赢的，然后还要加玩续名正义，然后我想说和平地也真的是好的不学坏的学，就是
那个真是超好消息，那个好像是经济帮借住朋友家，然后我猜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下面铺很厚的垫子，然后大家都很欢呼的时候就不能出声音啊，因为在那个一般的住家，然后很怕吵到别人，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毕竟他牵扯到是你隔天你要可不可以提早下班，
对，然后
或者是你
要不要去架那个就是换袋子，
对，然后或者是你还要做多做一些额外自己，
大家真的都很不愿意做那些事，
就是出演者也不想做，制作组
也
不想
做，
然后大家都互相在那边对峙，所以其实这个时候都还蛮好看的，就很好笑。
嗯，
然后甚至最扯的就是最后一个游戏水面张力、
哦、对啊，
我真的是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哇，水的张力有这么的神奇，可以加到这么多滴都还不溢出来耶。
你只要这样滴的，对，就是滴了一点点，然后大家都超级称赞你的。
对啊，然后那个还蛮考验你是不是胆大心细，
然后
手
会不会抖，
对，手会抖。可是他们这个看起来玩了很多轮、欸嗯、大概是这四个比赛最刺激的一次，
大家都累了。
对，那其实制作组我觉得他们也都蛮愿赌服输的啦，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后面那几场罗 PD 没有出现，没有在另外乱加码，所以还在一个合理
的范围，
可以控制的范围，要不然我觉得会很惨。
真的不一定他们四个人真的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对，会有那一种罗 PD 会一切说哈的感 觉。
嗯，
比赛其实算是只是一个点缀的插曲啦，我觉得其实因为整个是算是种田的节目啦，所以其实还是有蛮多会放在种田的部分。那他们每次来啊，我觉得也会跟得很期待，是他们每一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重新再回来的时候，然后就会坐在车上看到那个田要出现，大家就会很
兴奋，
很兴奋，然后我会跟着兴奋说哇，现在会是怎么样子，会很好奇，可以看到就是有些有成功，有些没有成功、
嗯、
然后每次来都会遇到新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像杂草，我其实也会觉得杂草就杂草啊，就长就好了，反正他说不行，因为它会影响到隔壁的田，他说、嗯、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对，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他们刚开始可能是想要走就是有机的农作，就是不想撒农药的，可是其实因为他周边都是有撒农药，就是算是都有在抑制这些东西，所以你不可能突然就说你这一块你不要做撒农药的事情，反而你的就是都会被虫子吃掉，真的很多都会被虫子吃掉，
所以他们就真的是边做边学，
嗯，边做边学，然后边加新的，就是边加新的蔬菜呀、啊，然后做一些什么东西。不过后来还是有几项是很成功的、啊、比如说茄子或者是青椒
啊
彩椒啊、
嗯、
然后甚至最成功就是紫苏叶嘛，
然后生菜也长得不错、
嗯、生菜我第一次知道生菜可以长得跟
对、啊、
一棵树一样，
对，
我也在台湾都没有种成功过。紫苏叶我觉得有点算是种豆得豆，应该就是种紫苏得紫苏。我觉得整个有点、
欸、还有种西瓜得西瓜、
哦、但西瓜没有最后很完美的收成、嗯、但是紫苏有啊，而且听说就是引起了就大家都想去种紫苏的旋风、
哦、真的，
我的留言下面都会说哦，我也好想买紫苏来种，我确实那一天有在查说台湾到底
有没有办法种紫苏吗。
对啊，紫苏我觉得最后的那个收成啊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虽然也有买过紫苏 苏粉，我虽然也有买过紫苏油，但我还真的不知道它的整个制作的流程会是这样的一套。然后他们要去采收那个紫苏的那个籽的时候啊，我觉得哇，那个也是前人的智慧耶。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紫苏嘛，然后我自己也会想说，哦，大家就采采紫苏叶，因为那时候紫苏大爆棚的时候，就是很满满的时候，金鱼还不是说，哎，我们要不要上网卖？他们还很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哦，那就真的只是就是采采叶子，然后大家烤烤肉吃完就算。后来没有想到，哦，原来它就是开花，然后结籽，然后又可以做成紫苏油，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整个那个有很圆满的感觉。
过程当中你才发现说，其实虽然你收成了这么多紫薯，可它最后榨成油也就像几瓶而已。
嗯，
可是我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味道会有多么的浓郁，
因为他们连就是在那边采收的时候，然后就是捡起那个纸，然后在那边磨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说，哇，好香哦什么。然后我心里想说，我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香味啊。
我觉得杜敬修也是做紫苏油过程中
眼睛都是亮的。
我想说，哇，我虽然看过他一些戏，然后但我一直知道他算是一个蛮冷静的人，
嗯，
就是算是一个比较酷酷的人，就没想到，哦，他在这边整个超放得开，可能真的很开心呐，啊，但是他那个整个表情，哇，那个眼睛
完全不一样，
对，眼睛真的超大的。
对，
然后呢，可能也是有厨师身份，就是他对于这种料理的东西，他都非常的有兴趣，
他真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嘴巴里，
对，什么都要吃一口，什么都要吃一口。那不过其实讲到都敬秀，我觉得其实仲德的肉里面，他们虽然没有常常煮那种很厉害的食物，可是很多东西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看起来都你会想要去尝试一下，比如说像他们这次煮的那个紫苏的料理啊，或者是像中间他们也有煎饼，我都会想说，哎，如果有类似的食材，你也都会想要试试看。
嗯，而且可以看得出他真的还蛮厉害，看他那个刀工就知道。
因为其实煮东西你要非常想好那个所有的顺序，
嗯，
然后你要怎么去安排它，它真的是非常的条条有理。但是呢，光洙跟雨冰呢真的就很不行。
李光洙后面就说我要就是他想要发奋，然后就煮了一个浓汤，结果那个浓汤被大家都说就有焦掉。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他要那个煮浓汤，所以他先把那个汤包粉放进去，他没有加水，所以就掉定啊。
不是，重点是因为他那个锅子是还有火在烧，
啊，
如果他是那种单纯的就是一个锅子进去，那都还 OK， 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而且他最后一餐，所以是请工作人员一起吃这样子，然后工作人员就罗PD就反映说，哎，大家说那个有点苦味是怎么样什么，然后他还这边辩解。
光洙很强的是啊，这我不知道真的他是天生的技能还是在 Running Man 训练中，他真的很会睁眼说瞎话。
但我自己觉得他在里面起的还蛮重要，就是我很喜欢，
我会觉得会让节目更活泼啦，
对，
不会就是都闷在那边。
而且他就是也都会主动靠近就是其他的朋友，就是在地的朋友们，
嗯嗯，
然后会去跟他们开玩笑。我觉得那个小小像，我觉得像垂直会长，就是帮他们非常多忙，然后光洙会去跟他开玩笑，然后开玩笑再用开玩笑去拉近彼此间的距离，然后打破他们的那个隔阂。
对，因为包含像他隔壁田地就很会种田的这个阿伯，就是他们当然他们就是靠这个为生的嘛。那他刚开始的时候阿伯跟他们其实是有点距离的，就是会觉得说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啦，会有一个生疏感。
就是你知道就是在那边然后生活那么久，然后突然有一群都市人然后就跑来说我要拍片，然后我要种东西或什么的，然后当然在地人就想说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
嗯嗯，
对，
但是光洙都会去接近他们，然后会跟他们逗他们啊，会笑他们啊，但是其实也在这种过程当中去偷学一些知识。其实后来那个阿伯就帮了他们很多忙，因为其实，
啊，阿伯好刚心哦，
比如说像那个紫苏要怎么去壳啊，哦，那个真的都是 know how 欸，
哦，对啊，而且真的拉近关系以后，他们什么东西不会，他们就说那我们去问阿伯好了。
就阿伯他们也真的是喝了酒之后就是
哇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不同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光洙真的很直白，因为他们那一天山伏天那一天要喝酒什么的，然后阿伯就喝完酒就回来了，然后就是喝醉的样子。光洙就很直接说，欸，他看起来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喝了酒以后就是不同的阿伯。
不过所以后来他们其实也很感谢阿伯的帮忙，我觉得其实看到最后会觉得很温暖的是，他们也都准备了很多礼物，然后准备了很多手写信给小镇的这些就是帮助过他们的人。那我觉得其实 会收得很温馨啊，就会很有人情味、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都很认真在想说要送给他们什么，并不是那种很制式的，是制作组随便去买一买回来的。
嗯，我觉得都看得出来，尤其是那个信的内容，虽然就是还是脱不了还是脱不了搞笑，可是你就知道说他们真的是有想过，然后你跟这群人相处过，然后认真的去写出这样子的内容，就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一种，
就是有去拔感情啊、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就是很真心实意的就是去相处的这段的日子、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到天气的变化，就是从很热然后他突然到已经开始冷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邀请了一些来宾啊，然后这些来宾呢其实也都是那一派的，
对，就那一群
赵派，赵派就是赵寅成派的，
对对对、
像林周焕也有来嘛，然后车太铉也有来嘛，然后我觉得林周焕真的是到哪里都很加分欸
是不是，
他真的很会做事情、而且他真的是属于会默默的做事情，
他在偶然成为市场第二季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其实很厉害，然后在就是不论是到最后三的时候他也就是等于就是一直在帮忙，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真的会做事的男人最帅气了，
而且他真的就是属于那一种比起说他做更多，
对，
什么事情都有条有理的做得很好，然后他也很知道就是这群弟弟哥哥们的个性，所以他也就是反正他就在旁边就是默默的把这些事情收拾好，然后像车太铉呢就是非常的老练，车太铉真的是老练，
他 完全是个演艺人啊，
对，他真的很老练，而且因为他也曾经拍过两天一夜，所以他其实也跟这里都很熟，但我觉得他的老练到一种程度就是他也很直白，就是我虽然想要帮你们但你们效率要高哦，我不想在这边跟你们耗时间、
就是、
我想要赶快回家，
没错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恋家的男人，就是这个镜头好我们有拍到，好就是接下来大家需要什么，好我要去河边我要去溪里，然后好十二点前我要结束
对，然后甚至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他没有想要在这边多留太多的时间而且他觉得他的任务已经达成，他连最后要离开的时候都非常的戏剧性，
对，我觉得真的超好笑，他就这样偷偷摸摸走了，我觉得制作组也有一点傻眼，
对，与其说他偷偷摸摸其实我觉得他还是管光明正大的、但他只是说他懒得再去跟
他还是制造一些戏剧效果离开，
对，看得出来车太铉可能真的在他们这群兄弟帮里面就是一种类似是一种幽默感然后又很稳定军心又很会抓军纪的，大概就只有车太铉跟那个赵寅成两个人可以治得住李光洙
他们四个人，对，他们都会，就是我记得之前也在面署李光说我并不希望他们来啊，就是他会因为他们四个就是无限开会无限斗嘴，对，
那他们最后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为就是紫苏有炸完然后就那一天就是整个就是结束了、就没想到呢因为他们还田里面还有一些东西还
菜
白菜还没正式收成嘛，所以呢最后呢就是他们就收了二三十个大白菜然后送回 Egg 的大楼，然后最后他们竟然去做腌泡菜，我觉得也还蛮就是另外一个收的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真的有把自己亲手种的东西然后最后做成一个食物然后可以分送给大家，然后做白菜的时候呢我突然觉得 Egg 真的是这栋建筑物真的是太多功用了，
从就是地下到楼顶都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空间，
对，而且哪一个大楼办公室大楼会每一层都有设厨房啊，
差不多欸真的差不多，
我真的觉得怎么每一层楼都有厨房真的太强了，那他们做泡菜呢是真的我觉得是很压缩在一个时间，一个下午到一个晚上就要把所有的泡菜做完，其实那个分量还蛮多的，因为我之前还蛮常做，所以我有时候做个两颗三颗我就要搞很
久，就累了，
对，然后他们种了很多颗然后又要高速的去腌，就是你要用盐水腌白菜然后要做酱料要做那个，然后我也觉得我也偷学了一些，比如说就是腌白菜的时候如果你盐水浓度很高的话你可以缩短那个腌制的时间嘛，
温度嘛要加高，
对，第二个是就是你在做那个泡菜腌料的时候原来是可以加高汤的，因为我们之前都直接用白水加洛尼粉，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都金秀有很多配包没卖，
然后他们当然像什么东西也都加嘛，梨子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加的，就是 就是其实韩国泡菜之所以会觉得好吃，是因为它真的加了很多天然的这种水果，然后他们那个腌的过程啊，就是也是非常的快速，然后你可以看到赵寅成登场的时候真的有种救世主的感觉而且
他有做过，
对，而且赵寅成可能是真的很有经验啊，所以我觉得他一登场的时候，因为都敬秀会有点顾不太来，因为他
对
他又要煮那些药，又要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外面那些洗东西还是乱七八糟。我觉得赵寅成真的就是一来就是很明确的把那个动线啊跟那个东西，
而且他还带着一根像棍子一样的东西，真的很像校长哎、欸。
我觉得光洙就有点想说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吧、啊？我就是因为不想要那个，我才自己独立
来了个节目，结果你还出现了。
赵寅成真的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兄弟情深、欸、其实我会觉得演艺圈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也还真的是还蛮，虽然有点，
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蛮友善的循环、就是他里面的人都很温暖，然后、也都还蛮正面，然后也很善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 team 是，就是那个组合是一个非常温暖然后正面的组合。
过程让他们就是一边斗嘴啦，然后一边做泡菜啊，然后都敬秀还去做了那个五花肉水煮肉、
对，他真的很忙，
就是白切肉那个其实韩式的做法是真的很好吃、因为他那个做法我知道，就是他们的那个做法做出来的肉会真的跟我们台湾一般做的会不太一样，然后配那种刚刚腌出来的泡菜是、
那个很好吃，
那真的超好吃，因为我们要之前我们都有做过、就是你现做然后现着配着白切肉吃是真的是最棒
的，新鲜
的
泡菜跟一般泡菜不会赶快，
我其实后来我反而都喜欢吃这种
新鲜
的泡菜，我其实不太喜欢腌太久，
会有那个就是白菜的清甜感，就是它会跟一般的泡菜不一样，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市场买半颗然后自己腌来吃，我觉得也很棒。
因为其实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吃掉我觉得是最舒服最好吃的时候、因为我可能是自己不喜欢那种酸味，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样子做是非常好吃，腌了白菜然后也有做白切肉，然后还打了豆浆，虽然我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豆浆
因为他们有收成豆子啊
哦
而且
哦哦原来如此，
而且最重要是这个节目叫做种豆得豆、硬要讲一下、
好哦原来如此我就是想说我有点没连接起来、因为他可能走的过程很快、
对，
重点是我们的赵社长呢竟然在这边充足了就是那个
做足了那个
雪蟹泡面，然后心想说他也是有准备而来，不然那雪蟹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对，我觉得他原本就是想说要煮给大家吃，而且那个时候还蛮有趣的，因为他们真的就在荧幕上打那个广告说记得礼拜四要收看偶然成为社长，
没有看不要看错台哦
对，然后李光洙还说谁知道在礼拜五的晚上可以礼拜五的晚上可以看到礼拜四的泡
面
呢，
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因为毕竟就是偶然成为社长是小龙虾 PD 嘛，就是柳 PD 的节目，然后其实他也之前也是跟罗 PD 做过两天一夜嘛，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一种就真的是
就是、
是
一个宇宙，
对、就是、
大家都可以连起来，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团队，而且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兄弟聚餐，趁机聚餐，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忙嘛，就也没办法聚在一起、看到他们这样子煮东西吃啊，就感觉就很好，我觉得就是虽然是开始种田啊，然后到最后这样子结束，可是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节目真的就是在替这一群人累积他们的
回忆
累积他们的回忆、然后大家都非常的享受，然后也会非常的开心，而且甚至都在吵着要做第二季了
我自己也很希望有，而且就是在那个同一块土地上，我自己觉得就是不论种什么、就是他们的相处让人家觉得很开心啊，然后他们、然后我很希望就是他们可以继续再去吃那些美食店，因为看起来都好好吃哦。
我是希望他们换个地方啦、因为才知道其他店的美食因为林体其实他们这样吃我都有去网络上地图找下来，
找一下，
就是要把它存起来，因为他们吃的真的看起来都很好吃、
我也觉得很好吃。
好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种豆得豆的我们一些感想啦，虽然说是罗 PD 的节目，但我觉得更多其实是罗 PD 只提供了一个制作的意图跟概念，其实很多其实算是和 PD 他们团队自己就是整个
我觉得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就是你又可以知道他又跟罗 PD 下面几个团队的特色又不太一样，然后更偏人文一点，更偏小品一点，然后没有那么多刻意的搞笑或者是设计的流程，因为其实感觉出来这个跟就是其他节目的设计感 我说的设计感不是那种人工刻意为之，是那个流程，有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去旅行或者是什么，虽然都是很自然发生，可是他们会做很多踩点，
嗯，
而这边看起来就是真的是
我跟着你们拍，
对，是我跟着你们拍，不是我制作组先做好一个很详细的规划等你们就是看是要走哪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跟看罗 PD 其他节目又不太一样，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然后我们不是前一阵子做金箍奖嘛，其实中豆豆动的分数也还是蛮高的、
哦、
对，然后大家也都，而且像我那天写心得文也很多人都说这是他今年最好看的韩剧，他最喜欢这
一部韩综、
最好看的韩综，大家都很喜欢这一部韩综，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他的另外一个口碑出来，而且毕竟现在旅行节目很多，
嗯，
突然有一个这么安安静静的，
没有安静啦，
没有，就死守着一片田的故事、嗯
啊，
其实是比较难得的、
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元素，可是它可以又有不一样的风情，
觉得会又稍微跟现在的主流的综艺有点不一样的区隔，
嗯，
所以我自己也是看得很开心，而且每一集看都好快，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嗯，
明明它也是很长的一部，
对啊，可是真的还蛮顺畅的，
就真的也期待有第二季，而且就算是反正第二季不管他要种什么啦，他养鸡养鸭
也
没关系
我觉得他们在逛那个就是买那些景观植物的时候非常的开心shopping 的时候很开心，
感觉他们好像要把那边变成一个拍摄景点、哦、因为他们有立那个板子嘛、
啊、
对，但是如果我们有要去的时候我想应该都已经
对应该 也
都已经没了，
对，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种豆豆豆到这里了，那希望他们的第二季呢明年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
春天之类的，
嗯，就 看他们的 schedule 吧，我觉得这四位、
啊、对，是重点是他们很忙，
对，就这四位也是大忙人呢、嗯、就是每天都在各种片场跟作品之间来回着，如果你也喜欢种豆得豆呢，也欢迎你可以到蘑菇食堂 Instagram 上面跟我们分享你收看的感想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啊、拜拜。